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今天来上启示录的第三课啊，就是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四种不同的末世观点啊。我们现在呢我们以今天呢主要是介绍整个教会历史实际过去的2000多年里面对于启示录的关于将来末世的这种理解，他们都有哪几种不同的观点哈啊。注意好，我们今天所做的呢只是一个快速的综览，它不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我们这一个系列的学习呢不会针对启示录的关于末世的这个部分呢做很详细的考究或者详细的研究。如果是那样做的话，我相信可能要10几20课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呢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大概的一个状况，大概的一些框架哈。那我们现在来对比一下一个千禧年的一些不同的观点好吗？我们看一下呢这个教会历史上这个四种不同的观点各自是怎么样一回事哈。在介绍这个四个不同观点之前呢，我们一定要明白说2000多年来呢人们一直想知道耶稣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耶稣一定会回来啊。耶稣他对他的这个12使徒说啊，他在登山之前，不是，就是在升天之前呢，他说呢我一定还会再回来。并且呢天使也再一次确认，他说啊，你们加利利人呢，你们那个耶稣呢，他说耶稣呢他怎么样去还要怎么样回来，也就是呢他是从橄榄山那里升天的，那么呢他也会再一次从橄榄山的降临，再一次降临。所以2000多年来人们有一个问题是很确定的，就是说耶稣一定会再回来，但问题呢就是说他何时回来。然后呢针对这个问题人们会不断的问的问题呢是，耶稣会不会以肉体的形式在地上统治1000年？基督徒会不会经历7年大灾难？因为呢这两个概念都是在启示录里面有的 OK。然后呢教会启示录以及其他的圣新约啊，也包括旧约的一部分的预言里面都有提到这个问题。另外第三个问题是教会被提和基督再来发生再来呢它是不是一回事 OK。 然后呢基督徒是否基督徒会被提走，其他的人呢则留下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教会是不是就是现代的以色列。因为你要知道说有将近1000多年呢，将近2000年的时间呢，就是这个整个历史上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了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自从公元70年被毁掉以后，被罗马军队烧毁了，这个以色列城圣殿被烧毁了以后，然后犹太人被驱散在世界各地，以及以色列呢已经不再有存在这个国家里，相当长的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是呢圣经里面旧约预言新约里面都有依然在提到这个以色列，包括启示录里面说以色列12个支派会派有一个144000人会去到处去传讲福音这样子的，在大灾难期间。那这个以色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是已经消灭了吗不是已经不存在了吗？那所以这个问题呢就针对这个历史上的神学家呢，他就无法理解这个以色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叫做replacement theology， 就是替代神学，就是认为呢教会已经替代了以色列。那这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正确的呢？好，那么现在还有关于一个这个问题的，尽管关于末世有不同的观点，但呢他们在有一些的要点上却是意见一致的。也就是待会我会给大家介绍四个不同的末世观但是这个四个不同的末世观呢，尽管它存在着很多的差异，很多的分歧，在耶稣什么时候会来以及呢教会跟以色列的关系是怎么一回事等等等等的，还有呢千禧年到底是实际的一个千禧一千年呢，还是一个象征性的1000年呢，这个等等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呢有一些在一些基本的基要的一些观点上却是一致的。那么是什么一致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是一切爱他和服侍他的人的救主和主，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前面在介绍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也讲过了，就是说这个是 in-house discussion， 就是这是一个所谓的末世论的这个四个不同的观点呢，它其实是一个内部的一个讨论，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内部的一个 in-house， 就是一个内部的一个讨论，不是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呢影响到我们的救恩，不会影响到我们跟基督的关系 OK。 这是一个比较次要的一个教义 啊。OK， 所以呢，耶稣是一切爱我们的和服就爱他和服侍他之人的一个救主和主，是他是爱我们的，那么他是一切爱他的人的救主和主，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耶稣会为爱他的人再来，这是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他一定还会再来啊。第三呢，耶稣要求我们要预备好他的再来，要很忠心的等候他啊，然后要预备他要预备随时当他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发现说我们正在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不会感到羞愧感到无地自容。 OK 啊，然后第四呢，没有人知道具体哪一个时刻他会再来，圣经里说连子他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 OK 第五呢，我们服侍同一位救主，并呼召爱其他的这信徒，甚至那些与我们在末世上面有不同观点的人。 OK， 我们要去爱任何有这些在他的这个在末世论的观点上跟我们意见不一致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尽管我们可以再讨论你是前千禧年派还是后千禧年派啊，你是时代论的千禧年派还是呢历史论的前千禧年派等等等等，你可能会有在这些差异上就是这些观点上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呢你并不要因此而影响大家的和睦相处啊。诗篇里面133篇说就是弟兄和睦相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上帝希望我们所有人的和睦相处，彼此相爱。好，这个末世观点的差异性呢，可以就主要是透过对千禧年的不同看法得到解释。这个千禧年，我们通过这个千禧年这个概念呢，来去定义这个不同的派别，因为大部分的这种分歧呢都发生在这个对千禧年的这认识上面。 OK， 所以我们就以千禧年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分水岭，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界石一样的东西，就是来定义它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派别。 OK，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哈，那现在我们呢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图呢，就是我们比较容易的看清楚哈。你看呢，创世界，世界的开始，世界的末了 ，OK， 这两个地球，你看到哈，中间那个这个红这个黄色的这个五星呢，就现在的你所处的位置，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现在这个历史长河里面，啊，我们是处于这样的一个位置，大概这一点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哈，这张图哈，啊，那大家在听这堂课的时候呢，尽量的看视频，因为这个视频上面我的 PPT 里面有动态的东西。那如果你是看音频的话或看 PPT 的话，你是无法 体现出来的，除非呢你下载这个 PPT 然后在电脑上去打开来，你才会有这种特效。 OK， 所以呢这里会有动画的一个效果，大家注意看的哈，这是地球创始哈。 那好，现在这里多了两张图，现在就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诞生，你看诞生在马槽里面，上面是一张图，玛利亚跟约瑟 在马槽里面。 OK， 好，耶稣呢在世上的他生活了30多年哈，然后呢上十字架啊，然后受难了，然后在十字架哈，现在是这个一个位置哈，这是一个历史事件。 OK， 耶稣基督呢是历史上存在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人物，他也就是上帝之子，他成为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式，来到人类的历史，介入到人类历史当中，然后在这个人类的历史里面生活了30多年，他从婴儿到33岁啊，然后他中间有33年的时间他生活在地上，介入到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来了。 OK， 好，在我们下面看，所以以耶稣基督的诞生为界，我们分为在这之前呢，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呢叫旧约所以耶稣基督诞生之后呢，然后神又重新给我们立了一个约，就叫做新约，跟人类立了一个新约，所以呢以基督的诞生 为准，前面的叫旧约，后面叫新约，这个比较好理解了哈。OK， 好，现在我们再来继续进行解释。然后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上是以十字架上受难以后呢他就被埋葬了，埋葬了以后呢，就是在他是人被埋葬到地里去，然后圣经里说他到阴间，也就是到那个时候的阴间呢，称为有分成两部分哈，他在那里呢就向大家宣告说，你所要做的事，我关于你得救的一切事情我都已经成了，就宣告他在地上，他又通过他自己的流血牺牲成就了人类从历史上以前所有相信上帝的人 以及呢将来所要所有的人 要得救的一种条件呢，他都具备了，他为我们做出了付出了所有的代价。所以他就向旧约时期啊离世的信徒呢，向他们宣告啊救恩的工作已经做成了。 OK， 好，这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哈，这是然后结果呢，然后后来呢他复活之后的40天之后呢，他升天了，记得吗？啊，这是在路加福音在后面路加福音的最后以及使徒行传都讲到了，就是他在橄榄山升天了，在众圣徒的看这个他看着他就升天了他就在那里升天了好，这就是这个现在比较好。从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以及五旬节，耶稣基督升天后的10天，也就是五旬节时期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教会就诞生了。OK， 所以呢从教会诞生的那一天五旬节就是到今天我们依然处于教会时代，也就是说这个教会时代会一直持续到耶稣基督再来或者是教会被提，所以我们依然处于这样的一个教会时代。所以在过去的将近两千年时间内，我们一直处于教会时代这样的一个时代还没有结束，这个教会时代还没有结束，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或者说他把我们提走以后取决于你相信哪一个这个末世观。 OK， 然后呢教会时代才会结束。 OK， 现在比较好理解吧哈，我希望大家能够跟着这张图一步一步的往下走，会很容易理解的。好，然后呢就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会存在着有一个，然后从教会时代在以及呢就是以及呢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人类的最后的结局终局之前呢会有存在一个1000年。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其实就是基本上是对所有的非信徒的这种审判了。 OK， 所有的死去的人那对魔鬼的审判那就被完全的被丢到火湖里面去就是然后不信的人，历史历代所有不信上帝的人以及在地狱里被等待的这些人呢，就是阴间所有的这些死人都被交出来，然后会扔到这个火湖里面，这是最后的一个审判OK，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末世的四种不同的一个看法好吗？一个是无千禧年派，一个是后千禧年派，然后呢一个历史性前千禧年派，一个以及呢时代论前千禧年派。然后呢时代论历史性前千禧年派呢，因为这个名字比较长一点然后我们会说历史前千，然后呢时代论前千禧年呢我们会说时代前千，好吗？好，这样的这个我们就会通过这种这个是有四种不同的看法哈。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无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这个无字的其实就是 amillennialism 就是没有 a 呢就是代表没有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OK 就是否定的意思，就是 不存在就有这么1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呢在圣经里尽管在启示录里他说到了要有1000年这个概念，但是呢持守这一派观点的这些神学家认为呢不存在千禧年这样的一个这一年，这个1000年呢指的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指的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 OK 它不是字面说的一个1000年，是象征性的1000年他认为呢教会就是现代的以色列 OK 就是以色列的现代吧，就是不存在，因为在那个时候呢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呢是没有以色列的存在的，所以他们就说这个就是以色列呢已经被教会取代了。他们认为呢启示录是象征性的，它不是字面的理解，所有整个启示录关于未来关于整个末世的观点的都应该要用一种象征的这种看法，以这个不要字面去理解，是用象征性的看法来去理解每一句话这个首先是由圣奥古斯丁发展起来的，它是在公元5世纪 OK 所以它是属于早期的教父之一，所以它的观点呢 代表了很多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呢，它都是有影响了相当长一相当一部分人的这种对末世的这种观点。然后大部分的改革宗教会从公元450年到公元1800年呢，都是持此观点，包括一些非常著名的改革宗神学家，包括约翰加尔文以及马丁路德呢，他们都是持守这种无千禧年派的这种观点。那么它是怎么样的一个那个无千禧年呢？是这样子的一个图表哈，我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在网上找的一个图表啊，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啊，你看从基督就是受难，那就是教会的建立啊，那这个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整个人类的末世，就是新天新地神创造，在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前呢，整个这一段的历史时期呢啊，就包含了这个千禧年。OK， 教会时期呢，就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啊。他们认为呢，耶稣基督所谓的千禧年的这个国度呢，它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国度，不存在一个说耶稣会来到地上建立一个1000年的一个实际上看得到的一个政权、一个王权、一个国度、一个可见的国度。他认为呢，就是这个国度就是教会。OK， 然后呢，撒旦被捆绑，然后呢，信徒属灵的复活，基督在天上与圣徒一同作王等等的，这个他们认为呢，就是这个。不存在一个有一个实际的一个千禧年这样的一个国度 ，OK？ 那么无千禧年派强调的是什么呢？它强调的教会是由7个部分组成的，那个这个7个部分呢，就代表了教会的7个看待教会时代的7种方式 ，OK？ 他认为呢是怎么样的呢？在每一个部分呢，都是说明。就是有7个互相平衡的部分，每一个部分都说明基督第一次降临、第二次再来之间教会及世界的情景。比方说第一章、第三章是说明是第一世纪可应用到今世，第四章到第七章行动教会会受到试炼及逼迫，然后呢，启示录的第八章到第十章呢，行动教会的复兴会受到保护以及得胜，然后第12章到第14章呢，行动基督的降生以及撒旦的敌对，第15到16章呢，述说呢神对不肯悔改人的愤怒等等的。然后呢，第17到19章行动无神论的势力最终崩溃，然后第20到22章则描写敌基督的没落以及基督以及教会最后的凯旋，所以这是他们的这种主要的认为是七种看待教会的7种不同的方式，7个部分组成。早期教会认为怎么认为很重要，因为他们那边早期的教父们，比方说圣奥古斯丁是这么认为的，所以的整个的就非常有影响力。他们认为的早期教会是这么认为，那一定是对的，然后耶稣会再来击败罪恶的权势，让得救的和未得救的呢，都未得救的呢复活，然后审判他们呢，将他们呢，送往天堂和地狱。然后大部分对以色列的提及呢，都是指教会，认为呢这些数字是代表一个很长一段时间，不代表一个实际的1000年。好，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后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呢，是在所有的这个4个这个末世论里面的最乐观的一个派别啊。他们认为呢，这个他们认为基本上就是说，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啊，基督呢会在千禧年之后再来将来，就是世界上会有一个千禧年，就是这个千禧年呢是没有基督的一个千禧年啊，那基督呢会在这个千禧年之后再回来。 OK， 千禧年呢也认为呢不是实际的1000年，而是很长一段时间啊。神的国呢会透过讲道，透过传讲福音和使命的不断的得到扩张，他认为呢，神的国就是教会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影响力啊。然后教会呢会渗透到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个各个角度里面，然后呢将整个翻转，将这个世界翻转，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啊。然后呢，世界呢就是这个神的国度呢跟这个世界呢会进行慢慢的融合进去，变得越来越融合进去。然后呢，国度逐渐扩张以后呢，最后呢，犹太人都会相信耶稣啊，然后所有的国家呢都开始因为基督徒的越来越多呢，就开始进行归正，开了越来越敬虔啊，然后那在 然后呢大部分呢都会信主啊，整个地上的国度就变成了神的国度了，就变成啊，虽然耶稣不在地上做王，但是因着福音的传讲和传播，然后神的国就会降临了，最后呢耶稣基督就会再来。但是呢在来之前呢会有一个很短暂时机的有一个短暂的时间的一个叛教的一个行为啊，然后最后呢耶稣来了以后呢就同时来所有的这个末世的所有的事情都会发生，就比方说基督徒的被提呀、这个撒旦的被捆绑啊等等的，就是所有的这些事情还有审判的都会同时发生等等的哈 ,OK? 啊，所以呢他这个呢是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观点啊，认为呢福音是会最终会凯旋啊，那神国的这个性质呢就是会在地上的是一个这个千禧年是在地上的国度的一个事实，就是觉得已经会成为一个事实啊，而不是将来要实现的这个国度啊。他们认为呢就是会像芥菜种一样，刚开始的一点点小，后来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变成一个大树啊，然后呢就是神的国呢就会开始这样不断的扩张这样子的哈啊。他这个呢是有很多人是很乐观的，这个是存在就是产生在十九世纪末呢是非常的兴旺的啊。那主要的呢是由那个时候呢因为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呢都还没有开始，所以呢普遍的人们都非常的乐观，认为呢只要福音不断的传播，然后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就会被基督来改变啊。然后看一下哈，然后后千禧年派是这么一个认为的哈，我给大家一张图哈，然后他就是在教会跟新天新地之间呢啊，就是觉得撒旦一直都被捆绑的啊，然后教会呢时代的世界会逐渐成为基督化啊，各个国家呢会被基督化，然后迎来一个千禧年的黄金时期。这个黄金时期呢是没有基督在地上掌权的，是因为福音的广传就自然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时期。然后呢最后耶稣会在千禧年之后再回来，然后进行死人复活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进入新天新地。这是一个所有的这个里面最乐观的一个观点。但是现在随着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已经最近你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你就知道说这个后千禧年派已经越来越被很多人所摒弃了，越来越难以相信了 OK、然后呢后千禧年呢也认为呢教会就是现代的以色列启示论呢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质然后他们的重点呢就放在传福音以敦促基督的再来然后呢所以这个你会发现持后千禧年派的这些改革宗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会非常的强调说基督徒介入对世界对文化对政治的这种参与，从而呢来改变这个世界你会发现他们对政治的参与会程度呢会比较高一点点然后他们也认为呢耶稣在地上是以圣灵的统治而不是以肉体的形式呈现这个是后千禧年派的一个观点。但最大的问题，它的最弱的一个问题就是无法解释这个世界为什么越来越败坏 OK 好，下面第三种观点就叫做历史性前千禧年派历史性前千禧派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他们认为的千禧年呢不是实际的一千年但是呢他们会认为呢基督将会再临地上统治，他们认为的这个千禧年是一个实际的基督会在地上实际建立的一个政权一个国度，是一个可见的一个国度但是呢他认为呢基督和被提和第二次再来呢是同一个事件不存在说先被提然后第二次再来 OK 那早期教会的三百年里面呢比较早期的一些教会，比方说爱人纽特土良这些呢都是持这种观点的，叫做历史性前千禧年派那么我们看了一下，他是看到这里是教会时代，然后这会经历过一个七年的大灾难，在七年大灾难之后呢基督会第二次再来也就是说他们是认为是他会灾后再来 OK 他会灾后再来，然后呢人类就进入了千禧年了，然后基督在地上掌权做王然后建立一个实际的一个国度，可见的一个国度 OK 这是历史性前千禧年派他是在认为呢有基督徒是教会是必须要经过这个大灾难的，他不能够避开大灾难的这是那我们看一下历史性前千禧年派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时期教会时期的结束基督就来了， 基督来了以后呢，圣徒就被提，然后基督在地上做完一千年，撒旦这做完一千年时期呢，撒旦是被捆绑的，然后呢再进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新天新地的到来。 OK， 那在这里呢，中这张图上并没有显示这个七年大灾难，这个七年大灾难就是在这个在教会时期这一个这个前面，也就是基督再来之前要经历过一个大灾难。 OK， 那历史性前千禧年派强调的是什么呢？历史前千呢，它强调的是说基督徒一定会经历过一个大灾难，一定会经历过大灾难，就是他会大灾难呢会炼尽教会，将真假信徒分开，历史前千认为呢，教会是不可避免的要经过大灾难的。 OK， 然后敌基督者会在耶稣回来之前被揭露。 OK， 世界将会变得越来越邪恶，这个跟前后千禧年派是持完全不同的观点。后千禧年派认为呢，就是说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因着福音的广传，福音会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好像这个 你现在看过去的几十年里面，这个世界是变得越来越败坏，越来越邪恶。你今天是尤其今天你看来，你看看世界各地的情形你就知道了，人类变得越来越堕落，人类对神的这种蔑视，对神的叛逆，已经是越来越没有边界，无边无界了。现在就是各种各样的同性恋，各种各样的这种恶毒，各种各样子的这种对上帝的这种敌视，敌基督的现象越来越严重。Okay？ 然后呢，这还有一种，历史前迁呢，就认为呢，神与以色列人的约，因以色列的悖逆呢，将会被教会取代，因为它是一个历史性前迁了，所以它是那个时候以色列还没有建国还没有在1948年建国，所以它呢在这之前呢，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存在呢，他们也同样用这种替代论神学，认为就是说，以色列呢已经被教会取代了。 OK。他呢是试图平衡启示录人的象征和实质性的语言，他认为呢象征和实质性的都存在，所以有些部分是象征的，有部分是实质性的，他就试图不像后千禧年或者是无千禧年一样完全把他整个启示录都当作是象征性的手法，他呢试图在这里呢有一些实质性的语言，认为它是两者之间的结合。 anyway， 好，那么这三种观点里面都有一个普遍的观点，就是认为说教会就是新以色列，就是已经以色列已经被教会取代了。 OK， 就是已经不再存在以色列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三种观点都认为教会会取代以色列呢？也就是亚伯拉罕对这个就神上帝对在旧约里对亚伯拉罕的这种应许，对大卫的应许，对大卫的这种约立的约，认为的都被教会取代了吗？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认为呢？我们解释一下哈。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呢，早在公元70年就被完全被罗马帝国给摧毁了，已经不再存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了，超过有1800年的时间，这个国家不存在。所以你不存在的话，那神学家在研究这个excuse me。在研究这个新约旧约的这种预言，这个圣经里的这个研究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会认为说这到底指的是什么，因为以色列不存在，所以他就认为就是指教会了。但是呢后来呢1948年以后呢，以色列又建国了。 OK，在19世纪的神学家的开始凭着信心教导说，根据圣经预言呢，以色列将会再一次立国，并重新获得对耶路撒冷的控制。所以1800年过去以后呢，以色列再一次立国了，所以呢大部分人拒绝相信以色列会再一次立国，并重获耶路撒冷，但是结果是什么时候呢？结果呢，很多年以来很多人都想彻底的铲除犹太人，但是呢魔鬼是无论魔鬼的诡计是怎么样说，想方设法想铲除犹太人，但是上帝的旨意和计划是高过一切。所以1948年呢，经历了1878年以后呢，以色列再次成为一个国家。1967年呢，以色列重新获得了对耶路撒冷的控制。 OK， 所以呢 所以就现在我们就要开始介绍时代论前千禧年派了。因着这个历史的这种变迁，因着这个以色列国家的这种建国，再一次建国，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前面的这些这个末世论呢，我们都要开始重新进行评估了所以后来呢就是来到了一个时代论前千禧年派，就有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时代论就是末世论这个不是一个比较 不是很古老的，这跟前面的这三个末世论呢都有很大的不一样那么我们看到这里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是时代论前千禧年派呢，是我们所主张的，我们所认为的一个末世论。所以呢，我们后面下一节课，就是下个星期的这一课，我们要重点讲这个前千禧年派。OK， 那我们现在所以要重点的介绍一下时代前千。OK， 时代前千就是认为是什么呢？有存在一个教会时代。是，然后呢，在教会时代跟大灾难期间，七年大灾难之间的中间的教会会被提走，那教会时代呢就结束了。所以在整个七年大灾难期间呢，是教会是不复存在的，不再有教会了。OK， 教会不需要经过这个大灾难，它是跟历史前迁的是有最大的不同呢，就是说，我们是灾前被提。就被提走了。然后呢，在世界上呢，就是世界上在经历大灾难期间呢，教会已经不需要经历但是在这个大灾难期间呢，还会有很多人信主。OK， 然后呢，七年大灾难之后呢，基督会第二次来临。OK， 他来到世上，然后来建立一个千年的国度。这个千年的国度，与此同时呢，撒旦被捆绑一千年。OK， 那这个实际的一千年呢，是指实实在在的发生在大灾难之后 OK 教会和以色列是两个不同的实体，那神对这个教会和以色列的计划是两个平行的计划，也不存在替代性神对亚伯拉罕的约立的约跟大卫立的约跟耶稣跟新约教会所立的约是两个不同的约，同时平行在进行的。对，它的计划和性质呢都是不太一样的。OK， 他用我那么时代前迁的，他用的释经法呢是一种平面的解释，字面的平常的解释，已经解经字面的解经的一种方式。OK， 他认为的19章到20章的是完全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进行的OK， 旧约一年呢是旧约会要应验然后新约也会要应验两个计划两个轨道不，以色列和这个教会不被替代。 OK， 是两个不同的实体，被提和第二次来临呢也是两个不同的事件，被提会先发生，然后第二次基督的第二次来临是发生在大灾难之后那被提是发生在大灾难之前。 OK，这个呢是一个公元1800至今大部分新教徒浸信会都是持这种观点，而且我相信的有越来越多的人持这种观点所以呢它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观点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时代前迁的这个图表看一下大家这里是，你看首先呢是这里从基督从教会建立到现在我们还处于教会时代，然后呢在这个七年大灾难要发生之前呢基督会再来，但是基督会来两次，基督来两次呢，第一次呢他并没有他的他不会脚不会落到地上，他是在空中 OK， 他在空中就有天使呢会有吹号然后呢我们会所以呢所有当时在活着的人呢都会马上呢就到空中的与主相遇。当然呢在这之前呢，那些已故的信徒在地上睡了的这些信徒，这睡了的信徒会先复活，他们被先提走，然后呢我们在活着的这些人呢再被提走这样子，然后我们的身体会在空中被改变然后跟主再见，跟主相见然后就地上就开始七年大灾难了。在开始第七年大灾难的地上，在进入七年大灾难的期间呢，天上会有一个羔羊的婚宴，会有个基督台的审判 基督台的审判，这个基督台的审判呢是对信徒的审判，不是对未信的人的审判。这个审判呢有点像领奖台一样，就是开奥运会啊，有领奖台，是谁的这个在地上所做的功，为基督所做的功，然后呢基督来进行审判啊。这个不是对我们这个旧恩的这种审判，是说那你的这些所有做的事情呢都会被要经过火去烧，烧了以后呢那看看你留下多少是真实的啊，然后呢就看你能不能得到多少奖赏啊。这个是一个这个是忠信的信徒呢会得到更多的奖赏，那有一些呢可能就是真正只是得救而已啊。 OK， 然后七年大灾难之后呢，基督会与圣徒同来，就是那些已经复活了的，已经被提走了的，然后呢会跟主一起再来呢参加哈米基多顿大战，然后神会骑着白马，基督会骑着白马，还看到吗？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然后临到地上来，然后呢来这个这样捆绑撒旦啊。然后他在这里呢他会在这里呢会先把这个假先知和敌基督者会被先被捆起来扔到火湖里面去，然后撒旦呢这个时候还不会被扔到火湖里，而是被捆绑在地上呢，被捆绑然后扔到无底坑，同时呢基督在地上建立一个千禧年的国度。 OK， 最后呢在一千年之后呢，撒旦会被短暂的放出来，然后他又会迷惑列国，然后又会有很多人跟他偏离他，然后呢最后神会再来一次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时候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针对死人，这个死人的复活，就是不信的这些人呢会复活接受审判，然后最后呢被扔到火湖里头去，然后再开始新天新地进入永恒啊。时代前迁的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是说尽量照字面的原意去解释圣启示录这卷书强调呢耶稣将会提走，会来到空中提走所有的信徒，然后地上才开始 七年的一场然后开始七年大灾难。七年大灾难之后呢会有一场大战，这叫做哈米基多顿大战。 OK，在这个七年大灾难期间呢，世界将遭受极可怕的灾难在这个期间呢，成为基督徒的人呢将会受到极端的逼迫。在这个七年在大灾难期间呢，上帝会兴起以色列的人呢会都得救，这个国家会得救，就是以色列有相当多的人会得救，我不是说每个人得救，作为一个国家他们会得救，而且呢会神会在这个国家里面呢就是呼召144,000犹太的基督徒到处去传福音，因为那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教会了，教会已经被提走了然后他传福音了，所以在尽管世界的灾难越来越多敌基督的这种逼迫越来越厉害，但是依然会有相当多的人在这个千禧年就是在这个七年大灾里面呢会信主。 OK 然后犹太人也很多人会转向耶稣然后在这个千禧年然后最后呢神基督呢会再降临来进行审判，然后在哈米基多顿大战里呢战胜整个的邪恶战胜撒旦。 OK 然后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在建立千禧年的这个期间呢，犹太人将获得所有神曾应许他们的土地，也就是说神在给亚伯兰所应许的这些土地呢最终会在千禧年间全部的让以色列人获得好，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时代论的千禧年派哈。这个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课呢，就不是特别的长，我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四个不同的这种这个末世论的观点。那时代论前千禧年派，时代论的前千禧年派跟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历史性前千禧派唯一的不同的之处呢，就是在这里，就是灾前被提还是灾后被提。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观点时代论前迁呢就认为是我们是在灾前被提走历史前迁的认为呢他们会在灾后被提，这个被提所谓和第二次再来他就认为是一件事情了。 OK， 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以色列是不是还是以色列，到底是指以色列还是指教会？那历史前迁认为呢以色列呢被教会取代了，但是呢时代前迁认为呢这是两个不同的实体。 OK， 教会是教会，以色列国是以色列国。 OK 这是这个不同的一个 一个这个主要的这个不同之点在这里头。 OK， 那么我们所持的呢是时代论前迁啊，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给大家做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呢，你就可以在观看这个视频观看这个我的这个 PPT 然后呢也可以在网上去找一些其他的一些文章去看一看。 OK， 那下一个星期呢我们就开始进行讲这个整个的这个根据时代前迁的这个顺序，我们来讲一下末世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啊。OK， 谢谢大家求您的，请大家呢在祷告当中继续去纪念我们，并呢如果可能的话，如果大家有感动的话，可以给我们施工给一些任何的支持，再通过祷告来进行支持或财政上的支持都可以。谢谢大家，我也收到一部分弟兄姊妹的奉献，我在此呢要非常的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施工的支持，谢谢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主，我们不管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你一定会再来你在离开我们的时候，在离开的之前，你就跟您的跟当时的使徒们说，你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到时候到了的时候你会再来接我们回家。谢谢主，不管您是什么时候回来，是我们需不需要在地上经历这七年的大灾难，到底是这个世界上这个千禧年里面是到底怎样的一个光景。不管怎么样，主，我们知道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您一定会再来。主耶稣基督，您快点来吧。主啊，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我们恨不得能够立刻去见您，恨不得立刻去见到主的面，离开这个世界，回到我们的天家。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在这个世界越来越陌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不自在，越来越不安我们这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只是一个寄居的客旅。主啊，我们常常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觉得不舒适，我们感觉到无论我们身在哪里，在美国，在中国，无论我们的经济状况如何，无论我们的生活情况怎样，我们都感觉到这个世界越与我们为敌。主啊，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主 Maranatha， 主啊，快点再来吧，直到那一天之前，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地上忠心尽忠，做忠心良善的仆人。谢谢主，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祷告，阿门。